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4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故事点滴下。编著，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以下是2009年明慧网十周年法会时的一篇集体交流稿，相当一部分做明慧工作的学员常年不能像其他海外学员一样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修炼体会。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大家共同写出此篇稿件，全做十周年法会时明慧网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勉励，有删节。从1999年6月25日到2009年6月25日，明慧网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从最初的一个简单的网站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栏目、多期刊、多媒体、多磁网的大型原创网站群。明慧网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经历了这十年？本文将从侧面向您讲述部分人员在明慧早期的点滴故事。第七部分，传遍中国大陆。明慧网的成立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特别是身处中共压力下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有了一个大方向正确的交流的原地。明慧网的名声则是在海外大法弟子的努力下，通过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及读了明慧期刊的世人传遍中国大陆的。更加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和文章都通过明慧网正式发表。在谣言和迫害充斥世间的险恶环境下，使大陆同修有了一个得到师父经文的可靠渠道。前述 C 姓大法弟子说，在99年迫害开始后，本地有一大批学员被极少数几个学员拉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到北京上访是错误的，甚至说是在乱法。再加上很多假经文的传出，更是迷惑了一部分学员，他们从假经文中找到了不去北京上访的根据。直到2000年9月，明慧编辑部发表《严肃的教诲》一文，这批学员中大多数意识到自己前一段时间没有做好，也走出来正式大法了。在被非法关押出来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上明慧网，突破封锁上去后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突破封锁的软件，通过代理甚至要几十分钟才能连上明慧网。一位弟姓同修说，正是因为明慧网提供给了我们一个打破时空的交流原地，我们能够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所以不管怎样艰难的日子都能够紧跟正法修炼之路走到今天，明慧伴我走过最艰难的修炼历程。这十年来，我把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下载打印散发给被中共的谎言毒害的中国人，让他们也能够明白真相。前述 A 姓大法弟子说，我们地区是在2000年3月正式与明慧编辑取得联系的。当我们第一次接到明慧编辑同修的来信时，看到同修充满关切的信，我们在场的几个同修激动得泪流不止，无言地互相注目祝贺。那一刻，我们的心与明慧网同修紧紧连在了一起。这种感受，我想每个与明慧编辑联系的大陆学员都有深切的体会。大约在2000年9月，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江泽民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等两篇文章，印刷几百万份，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散张贴到全省的大街小巷，从此把向大陆民众全面讲清真相推到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从一开始就与明慧并肩正式大法的大陆大法弟子，对于上述两位同修所讲的都感到非常熟悉。明慧网使外界有了一个了解法轮功真实情况的窗口，同时大量发表了揭露中共迫害的第一手资料。此外， 在明慧网的传播过程中，中共也扮演了事与愿违的角色。比如在早期的迫害文件中，中共反复提到明慧网，尽管他们在明慧网三个字的前后加了许多谎言，但许多中国人学会了把中共官文反着看，结果很多610的人都看明慧网，看了之后设法调换了工作，有些警察还学会了用破网软件经常浏览明慧网。大陆法轮功学员某先生说，我被非法关在北京团河劳教所期间，有一次无意中发现警察也用翻墙破网软件上网，有的警察的恶行被明慧网曝光后，以后就不再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而转去做其他的工作。2002年某地区从99年开始建立的大型资料点纷纷遭到破坏，一位农村大法弟子在明慧网为中国大陆组织的第一届网上法会中说，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上网的工友也被抓了，我们根本看不到明慧网，不知道外面的政法形势到了哪一步，更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大家像盲人一样在痛苦中煎熬着。后来接触了一位外地的工友，那位工友知道此事也非常着急，在他的帮助下为我们地区重新组建了上网点和资料点。如果让我干起农家活来还算得心应手，但握起鼠标来感觉像握着一个又圆又滑的球球，最后手指练的都不会动了。工友在教我的时候，我脑袋是一片空白，面对这些繁琐的东西就像鸭子听雷一样。面对常人生活中未曾经历的困难，这位大法弟子克服了自己的局限，在师父的加持和工友的帮助下，艰难地走过了从锄头到鼠标的过程，学会了上网、排版、下载、维护打印机、使用各种常用软件，成为与明慧网有机配合的又一个信息来源和印发点。这位大法弟子的经历在众多老年或低文化程度的大法弟子中是有代表性的。另一位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给明慧编辑部的来信中说，我上明慧网的时间较晚，是在2005年10月才看到我们的大法网站的，此前觉得明慧网对我来说是如此熟悉，而似又遥不可及，神秘而神圣。期盼看到明慧网的愿望虽然很迫切，但一想到自己对电脑一无所知，从没动过，潜意识中觉得需要很高深和精湛的技术才行，所以电脑就一直闲置在家。后来在同修的耐心帮助和鼓励下，我学会了键盘打字以及电脑一些基本的操作，学会了使用自由门破网，也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大法网站。这位大陆大法弟子的经历也不是孤立的，无论原来是否有电脑技术，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广大大陆大法弟子对师父和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使他们与明慧网一起走过了大道无形的一年又一年。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倡议下，众多大陆大法弟子志愿承担起明慧网在大陆的信息点、印刷点、编辑点和派发点工作，使师父在明慧网上发表的讲法一夜之间传遍中国大陆，真相信息日益广传。第八部分，魔高一尺，道高万丈。中共对明慧的存在又恨又怕，所以多年来一直试图干扰。明慧成立的早期频繁发生过多次中共黑客攻击事件，中共的黑客是中共以民脂民膏所雇佣的专业人员，而明慧网的技术人员虽然拥有理科和工程的学位，却没有资金的支持，而且面对的是整个一部国家机器。秀才遇见流氓，明慧技术人员在一开始也是心中无底，怎么办？通过学法修炼来加强正念吧。很快大法弟子们心中有了一念，什么都不能干扰我们，因为我们做的是最正的。其中一位说，那时就感到自己的空间场突然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在技术空间中有种唯我独尊的感觉，顿时信心大增。从此他们不断地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 对保护明慧网的安全也从法理上有了更根本的认识。常人层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努力做，但我们所拥有的修炼人才配拥有的一切，师父赐予的一切，才是最根本的、最宝贵的、金刚不破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对一些技术是从头学起的，对于很多遇到的困难也是自己动脑筋解决，有几次得到灵感，当时的感觉是如得神助。修炼是超常的，当你真能做到大法所要求的纯净无私时，师父的法力就会通过我们来展现。这一切都是发生在默默无闻之中，平静的有如一潭湖水，甚至很少有涟漪发生。但身在其中，每位明慧的工作人员都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了大法修炼那种平静中的震撼和无声中的壮观。明慧网的工作人员全都是高学历、高科技出身，大家在常年的学习和研究生活中养成了很多工作和待人的习惯。这些习惯从通常的意义上讲往往都是优点，但带到明慧工作中来，有些非常适用，有些却成了一时的障碍。在破除原有观念和习惯的过程中，大家都感到了境界的升华和能力的提高。比如大家逐步达成一个共识，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和自己的修炼状态有关，电脑故障也好，技术问题也好，协调问题也好，很大一部分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来解决。实践证明，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更纯净了，各种故障往往顺理成章的就解决了。再比如，有的学员原来习惯于孤军奋战，结果有时候自己能解决，有时候却效果很差。为什么？通过学法向内找，大家发现因为忙和压力，有时候陷在事物表面当中了，流于个人搞科研了。实际上无论做编辑还是搞技术，所有做明慧的大法弟子，大家的能量场是相通的，是一体的，都是在修炼，在救人。有了这样的共识，心中没有了地理和分工带来的间隔。后来大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你心底无私，常常是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告诉对方，对方还没来得及做什么，问题就化为乌有了。这真是正念的力量，整体协调的力量。第九部分，安全工作。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告诫大法弟子，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由于涉及大量大陆大法弟子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成为明慧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明慧的工作团体中，连安全要求最宽松的明慧记者都是不挂牌、低调作业的。生活在海外自由社会，十年如一日，这种安全保密的需要和要求成了一种特殊的考验与锤炼。保密和方便是工作中的对立因素，保密必然带来不便，还会带来误解和隔绝。经历了为保证明慧工作稳定运行而带来的诸多不便，经受了来自同修内部的种种压力， 大家发现难是难，但寂寞是可以克服的。特别是自己心在救人，心在大局的发挥大法弟子主导作用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寂寞。世间的任何事都是利弊同出的，隔绝这件事也是如此。只要正确对待，隔绝中包含的正面因素会让我们长期稳定运行，会让我们的心更静，工作效率更高，而隔绝所带来的负面因素也能正用，成为我们提高心性的阶梯。而且我们并没有像古时的修炼人那样与世隔绝，虽然环境特殊，该有的修炼环境我们一点没少，该过的心性关一点没落下。比如同修之间的配合，低调工作中的困难，每天收到的消息、稿件、投诉，让我们每天都看到复杂的难题，形形色色的人心，如何不被熏染、不被带动，还要从大局着眼，起好正面的作用，稳健长期的做好，这都是我们的环境，都是我们要修的。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体会到，作为修炼人，安全工作方面，我们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了，才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有什么困难，是我们自己要修的，要克服的。在低调、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地四通八达，是我们所要走出的路。能在这条路上修出来、走正，也是我们对大法所需某方面的有力证实。第十部分，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明慧网逐渐向多媒体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期刊、丛书、广播、电视、资料库的综合性网站。明慧周刊创刊最早，是面向大陆同修的修炼者刊物。到09年6月4日为止，明慧周刊已经出版了386期。明慧周报特明慧周末是面向社会的真相期刊。周末创刊于2001年1月。简便易读，但只有网络版。周报大陆版创刊于2005年春，是整合多种明慧期刊的产物，在大陆广泛印刷发放。周报为大陆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送上了一个方便的视窗，提高了明慧编辑力量的使用效率，也扩大了明慧在中国大陆的声势。2007年4月，明慧周报推出了海外版，因为是在海外自由社会发行，这份周报使用正规报纸的版面，目前在香港、台湾、在美国的纽约、费城、华盛顿 DC、 旧金山、达拉斯、韩国等地都可以见到明慧周报海外版。为了适应多媒体的需要，2005年11月成立了明慧广播电台，面向大陆民众广播。明慧网还设有影视天地栏目，内有大法弟子们制作的电视纪录片和各种录像短片，大陆资料点下载后刻印成光碟，在大陆传播。此外，明慧网还设有资料馆和图片网，整理了大量的信息，让查询资料的人们不至于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明慧资料中。资料馆对于大陆学员查询本地信息、编制揭露本地邪恶迫害的真相材料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期刊之外，明慧网还出版发行了一系列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的一位编辑说，编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坚定正信的过程，看到那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驱除了各种严重的疾病，成为健康人，成为向善的好人，自己也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在反迫害、讲真相的过程中，明慧的多语种网站也先后建立起来。目前明慧网有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越南文网站。这些网站的运行靠的是参与翻译工作的同修们在常年寂寞、默默无闻中的坚持，以及他们对自我的要求和对明慧工作的使命感。英文明慧的一位编辑是从帮助翻译文章而开始明慧工作的，一段时间以后开始进入选文章做编辑。这位编辑原本涉猎广泛，但专心做明慧并没有寂寞感，自己的能力能用得上 就尽心做。他白天有全职工作，早晚义务做明会，坚持到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他说，参加英文明会的工作对自己帮助很大，因为每天看明会文章，大方向和原则问题的把握总是对的。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有时候感到跟不上，这个工作对自己的修炼就成了一种促进。开始的时候人手比较少，工作很多，每天都比较紧张，这种外部因素也促使自己比较精进一些。这是一种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提高过程。后来团队的扩展牵扯到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学员交流，促使自己扩大容量，作为编辑，考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位编辑经历的，也是很多英文名会和其他语种名会工作人员经历的缩影。某语种名会网的一位主要编辑，从1999年就开始帮助把英文名会网发表的文章翻译成自己的语种。多年来，在硬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这个团队每天从英文名会翻译文章，为身处不同地区的该语种大法弟子提供了重要修炼园地和信息资源。这位编辑说，开始时很多工作自己都事必躬亲，每天都非常劳累。在一次和同修交流时，有一位同修说，你不能这样，你应该相信其他的同修，让他们分担你的工作。逐渐的，更多学员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也有学员把当地的讲真相活动写成稿件寄过来。开始时，有的稿件质量不高，编辑就和这些学员开会，通过具体的文章做例子，告诉大家如何改进文章的翻译和写作。逐渐的，大家做得越来越好。这位编辑说，开始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很多事，使我焦头烂额，之后坚持了9年时间。这9年来，我没有节假日，别的同修做的项目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坚守的。可是我做编辑工作，每天要编辑发表文章。即使如此，我每天都坚持通读一讲转法轮，是学法使我有充足的正念做我应该做的事。和其他许多明会团队一样，这个多语种明会团队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起学法，之后交流修炼心得，然后才讨论工作。大家都非常珍惜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因为这是他们在大法中提高自己、保持精进的状态的保证。经历反复冲击和起伏，明会网目前总算拥有了一个基本的记者团队，明会记者的例会和协调工作也是以法理交流和培训为中心的。大家在明会稿件的写作中比学比修，虽然仍然面临严重的人手不足等困难，但明会记者在几位老学员的耐心协调下，日益成为一个纯净向上的团队。他们所做的海外活动报道和采访，对大陆同修是很大的鼓励，更是在大陆救人的所有明会报章、明会期刊每期必不可少的真相来源。第11部分，位置和使命。明会网的成立和坚持并非普通媒体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资金支持，没有对外头衔，没有常人中的名，更没有利，只有默默的付出和踏踏实实的修炼，才是这些工作岗位对修炼人的要求。工作需要每天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节日和假期，但大家都明白，自己做明会工作，无论怎么付出，个人那点付出和从大法修炼中得到的，远远不能成正比。大法和师父给予我们的，是珍贵无比，绝对无法用世间的金钱和价值来想象和衡量的。修炼和工作是融合在一起的，矛盾是提高心性的阶梯。比如在一起工作，难免有意见不一的时候，有时也有其他人的做法不如己意的时候。有位编辑说，我让另一个合作的学员每天按时查阅电邮，这位学员答应得很好，但依然不能做到及时查阅电邮，形成瓶颈。我开始有些不快，但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应该做得更好， 或者善意地提醒同修，从而打开瓶颈。还有一位编辑在面临同修的批评时，曾经顾影自怜，通过学法，学会了遇到问题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不好的心态，去掉它。这位学员说，和其他同修共事时，逐渐学会多看他们的优点、闪光的地方，宽容他们的不足。在中文明会工作的学员之间，都能感到互相之间的包容和关心，即使互相的批评，也是出自善念。多年来，大陆学员下载、打印、装订、散发的真相材料，绝大部分是明会期刊。有位编辑自身条件很好，却没有去追求常人的事业，常年基本上是全职做明会期刊。因为大陆各省市的学员都有需求，工作量越来越大，每过一段时间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位编辑曾多次想过是否放弃这个项目。当这个想法反复出现时，有一天在睡梦中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进入会场找位置，一个同修指着一个位置说，这就是你的位置。这位编辑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点化，更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和使命。开始的几年，参与协调工作的大部分学员经常表示自己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而不喜欢做协调人。后来大家逐渐明白了，认为自己只能如何，不能如何，愿意干这个，不愿意干那个，是观念和能力的双重局限。既然修炼了，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愿向前迈一步呢？既然大法需要协调，为什么不在协调工作中更全面地锤炼自己呢？想法变了，做法也就变了。经过十年，虽然有数不清的小小曲折和困苦，但无论在哪个部门、哪个岗位，明会工作人员都看清了协调的力量。实践证明，在每个人学法修心的基础上，大法弟子整体协调的力量是任何个体修炼者的智慧和力量所无法比拟的。那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威德和慈悲，通过大法弟子在世间的展现。第十二部分，结语。因时间有限，本文挂一漏万，记录的只是明会早期的点滴故事，代表不了明会十年路，代表不了所有常年坚持做好明会工作的大法弟子，而且很多只能写表面现象。出于安全的需要，也不便透露更多的具体信息，不能因为交流而影响了大局的稳定运行。回顾走过的路，是为了今后修的做的更加清醒，更懂得珍惜，不足之处抓紧在法中提高。在常人来看，不求名不求利，在同一工作中默默做十年义工，可能是不好理解的。但是换个角度看，也只有伟大的信仰才能使人克服外来的困难和自我的局限，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在明会网成立十周年之际，参与明会工作的大法弟子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在当前助师正法、更多救度众生的大局中，坚持完成工作量和个人吃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更注重救人的效果和修炼的提高。不仅是中文明会，如果英文明会和多语种明会都能够做得更用心、更有效，会对法轮大法的国际形象、对世界各地政府工作、对向主流社会民众讲真相起到更便捷、更系统、更扎扎实实的作用。我们坚信，就像神韵晚会必定会在中国大陆公演一样，大陆民众自由享用明会网、明会周报、明会广播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明会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